接下来的课程由李智化讲师为我们演说，题目为敏捷企业决胜关键 DevOps 开发维运一体化，让我们掌声欢迎。
听过我的课的人，哇，好棒，你们都晓得要坐前面嘛，放下。我课程有几个特色，第一个是我不用 PowerPoint，所以你们看到的是我用自己的程式在显示，那个 PowerPoint 仅供参考，哦，是参考用的，也就是说我给大会的是参考，但是你们听到的是原版。第二个，我上课的时候问的问题我就会送赠品，然后我问的问题你不用回答，你只要微笑举手你就可以拿到赠品。好，哦，这是我第一年教书就学会的，对不对？全校都在选最受欢迎的老师，哦，你们看谁当选你就知道了，很容易就拿到了，哦，所以只要有一个老师所有的问题都自己回答，学生们都爱死他了，好，这个就是光碟里面的内容，拿到以后把它 copy 到 C 碟，因为很多路径我是写死的，哦，然后我一定要讲解一下，因为我经常不相信一堂课是70分钟或者是60分钟，这堂课可能是一个礼拜或是两个礼拜，你拿去以后如果你认为有兴趣的地方你把时间花下去，收获就是你的。 OK， 所以我准备课堂的时候，十几年来的课程没有一次讲完过，因为根本讲不完。我开始准备的时候我就把我所有读到的东西开始往这里面塞。好，我们来看 document 里面有这些，这里到这里都是 demo， 这是书，一大堆 demo 的资料，我参考很多东西，这些书即将要到台湾来了，现在还没有进来， OK， 所以不久，书店里面会都是 demo 的书，是一定的，它会席卷整个市场。好，然后这里有谈敏捷的，然后有 ITIL， 有一些基本的重构，然后还有一些诗集。是，那个诗跑到哪里去了？是，我通常会准备两个诗集在里面，这次准备的是尼采的诗。OK， 好，跳过，找不到。好，video 里面更多了。这 video 里面有美国场次的这一堂课，所以你们可以欣赏，但是重点是在这一段，下面请你去参考 DV303 开发维运一体化 DevOps 的独孤九剑，这是明天是不是 101AB Peter 跟许君安会讲，就是很标准的整个微软的 demo， 如果你想听到这个的话，因为我开始准备一直到现在，刚刚那么多资料，你会发现很少有微软的，是微软在 demo 里面并没有特别的东西，并没有特别的东西，但是微软所有的工具都支持 demo 串成一曲，但是你够不够熟练，能不能把它们串起来？是不是能够做到像独孤九剑一样？那是他的课，跟我没有关系，哦，所以我今天讲的大部分也跟微软没有关系，除了 PowerPoint 用的是 Tagged。好，我们会讲到哦，这个 barcode 是问卷线上问卷的，你可以用 barcode 连到那个网站。OK， 我今天会谈到 DevOps 的历史。然后谈一下 DevOps 的标准定义，然后跟你讲一下实行 DevOps 从哪里开始，接着会谈到原则，中间会有一个 demo 是目前比较 hard 的一种技术，叫做 microservice， 大家或许听过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这是 SourceWorks 一个工程师写的，然后 Martin Fowler 很不以为然，是，非常有趣，但是他还是帮他 comment 了一下，所以他们是有交情的。好，第五，实行 DevOps 怎么样实践实作答，它是很痛苦的，如果有时间我们会最后 demo 到 DevOps 的看板， 要解决 DevOps 最基础的一个动作，把看板架起来，看到所有的浪费，解决它，你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就是这样子。哦，没有什么其他的。OK， 给大家看一个大概，大纲在这两个 XPS 档，这个，这是 XPS， 就是微软原本预备来取代 PDF 档的。哦 ，XPS 非常棒，我很喜欢用 XPS。好处是它可以看到，今天 present 的全貌。OK， 尾巴这一段因为一定讲不到，这一段一定讲不到，所以我先让你们闻一下它的味道。最后一张 slide 是尼卡拉斯凯奇的关键下一秒。哦，这是讲测不准原理，意思就是说你预计的规划总会超出你的想象。这里有一个解决的方法，诺亚方舟，摩根费里曼。OK， 好。这个也讲不到，哦，是你们有兴趣回去自己看。再来，我今天会推广的是绿色能源软体。为什么要推绿色能源软体？因为所有的人都浪费那么多时间在滑手机，所以滑手机的投资报酬率要出来，要出来。整个缘由会贯穿这一堂课，我会讲解为什么要这样子。好，其他再过来的话，今天大概会结束在这里，这一章，大概到55章 slide 的时候就会结束了。后面请大家花时间具体去 study 一下。好，你们知道 XPS 档后来怎么样呢？对不对？因为打不死 PDF 嘛，就是他自己就死了嘛。好，所以，但是我继续在使用，还是有爱用者。OK， 那这是今天的光碟，关起来，开始。我们从历史开始，历史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Nokia 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 ，CEO 约马奥利卡公布同意微软的收购时，最后的。说了一句话，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输了。说完，连同他在内的几十名高阶主管不禁落泪。这是一家值得尊敬的公司，非常值得尊敬 Nokia， 但是他错过了学习，错过了改变，也就错过了机会。而且他们错过的不是赚钱的机会，是生存的机会。所以 DevOps 让自己快10倍快，能够达到多快就多快。当 HTC 开始庆祝新的手机出来的时候，第二天他就开始担心市场上其他的手机要打死他了。所以这个时代太快，不是10倍，是100倍、1000倍的快。所以所有的研发团队跟维护团队想尽办法做得更快，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趋势。所以跑不掉的。那历史可以跟我们讲，如果你错过了学习，就错过了机会，可能是连生存的机会都消失了。那这堂课讲的是 DevOps，Dev 就是 Development，Op 就是 Operation， 开发人员跟维护人员加在一起。我现在最近在一家银行做 Consult， 最怕什么？最怕礼拜一上班。礼拜一上班鸡飞狗跳，那一定是礼拜五有 programmer 又 release 新的东西了。那维护的人员恨得牙痒痒，对不对？他恨不得你不要 release 新东西，然后就不会出事了。你为什么老是喜欢加新功能，就加了一堆新的 bug， 对不对？好，互相埋怨。其实刚刚各位看的影片，2009年 DevOps 就出现了。刚刚那两位工程师就讲得很清楚了，他们是 Flickr 的一个 engineer 跟一个 support 的维运的工程师，2009年哦，但是刚刚那个却讲2016年会有25%2000大的企业来 adopt DevOps。OK， 好，有趣的几个现象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问 Facebook 跟 Line 出现一个 bug。请问你可以容忍多久不去跟你旁边的人讲？哈哈 ，Facebook 有一个 bug 哎， 你会容忍多久？好，我练习一下好了。你会容忍多久？是，我需要人家帮忙。你们知道了，我从来不自己画光碟的，太危险了。这边先来好了，好不好？来，超过四个小时的，我可以容忍超过四个小时的。你看，他们都放弃，你看多好，对不对？可以在网络上 download 到，那里面的书超过20本。好，好，DevOps 的书会席卷而来，是非常可怕的。好，你可以容忍多久？我可以跟你们讲 ，Facebook 在网络上 announced 它的 bug fix 是它一天 release 2次，也就是说 Facebook 的 bug 应该不会超过半天， 12小时。等它发现解决开始， 12 小时以内 Facebook 会把它清掉。Line 的话你也可以摄取一下。那 DevOps 就是求在良好的品质之下能够快速的更新版本，快速的修复缺陷的能力。把 Development Operation 其实绝对不止这两块，往前推 VA， 往后推库存，整个把它包起来 DevOps。 DevOps 的定义还没有一定，但是明显的是一种文化。什么文化？做得要死不活，然后串起来第二天就 broken 的文化，然后持续改善它。为什么第二天就 broken？ 因为现在叉叉叉点 JS 太多了，动不动就更新一个版本，从此以后你的软体都再跑不起来了。是，那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应该把它串在一起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把它串起来呢？非常辛苦哦。但是目前看到的一个是 microservice 为服务，把程式写到100行以内，然后让它独立 end to end。 OK， 非常容易置换，这是一招。另外一招是什么？虚拟化，做所有的 simulation。 开发的环境就跟测试的环境再跟 release 的环境一模一样，结果是什么？开发者开发的就会完全相似了。但是可能吗？不太可能嘛，怎么可能？尤其是跟钱有关系的，对不对？可是我讲一个前提，如果把这一切都摆在云端，可能吗？非常可能，大家开始点头了。反过来思考一下，为什么摆在云端它 OK 呢？两个哦，两个条件。第一个，真正的 end to end。在 cloud 上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可置换，真正的 end to end。第二个，把 constraint 约束拿掉， cloud 上面无限 scaling， memory 无限大，把这两个条件加进去， OK， 你做得到了。所以做 DevOps 的时候要有这种思考的模式。好，继续，快速部署。我们都知道，从找到 bug 修正它到正式发布，这个过程都需要群策群力，绝对没有那么简单。那 DevOps 的任务是什么？是借由将开发阶段自动化，讯息公开，帮助企业软体开发部门解决传统流程 end to end 所产生的讯息不同步。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不同步的，绝对不是同步的。就好像云端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在讨论到底是 public cloud 对呢，还是 private cloud 对？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是 hybrid cloud， 一定是混合的嘛？是，现在就证明了啊，是我混合的哈。然后 DevOps 呢，一样哦。你说我用全部用一家的工具吗？还是我兼采多家的工具把它串起来？这就是 Microsoft 为什么这几年走拥抱 open source。在云端上面 adopt 所有非常优秀的软体，目的就是让你可以使用同样的平台，然后不同异质性的东西，别的公司开发的 open source 的，然后轻易的串成你的 DevOps line。 这是它的目的，以及协作不顺畅的问题，并且将每一个阶段自动的串接起来，进而才可能达到尽可能的快速交付。只是尽可能，我把那些字隐藏起来，实际上就是这些句子：开发自动化、讯息公开，然后非同步、协作顺畅、 自动把所有的东西串接起来，想尽办法快速 release。DevOps 就是这样，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大家思考自己做的东西的时候，台湾最多的是这种单打独斗的工程师啊。但是老实讲，台湾不缺这种优秀的工程师，缺的是一个好的团队。所以 create 一个好的团队，做出一个好的产品，才是一个重点。好，所以我们做事的时候要用什么思考模式？用专案开发的思考模式，而不是我能做到什么，用个人开发的思考模式，这差很多。协同合作之间怎么样？最重要的是沟通，你达到这一步，我可以站到你的肩膀上往下一步去走。我生出一个产品，维护团队可以去维护它，这是什么？我生出来的产品，他去养它，养了以后发现需要资源回来，我要继续 support 它，然后我希望给它一些维他命，我是类固醇，哦不，类固醇不好，删掉类固醇那段。好，我给它一些维他命，然后它承接这些维他命继续成长。所以 Dev 跟 O 本来就是应该串在一起的，而不是互相仇视。你最好不要更新新的版本，对不对？这样子我的版本就会非常的稳定，这是错的。来，我们用专案开发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传统 waterfall 的方式是一种做事的方法，它依循计划。老实讲，我还蛮怀念这段时光的，对不对？因为做错一步就可以重来，你知道吗？很多事我们都很想就重来一次就好了。可是敏捷开发不是这么回事，没有机会让你重来。敏捷开发是一个 iteration 往前跑。从前 waterfall 是一次就必须要做对啊，做错重来啊。那敏捷不是，一直累加累加累加出来，所以 iteration 目的是什么？回应需求跟变化。DevOps 最怕什么？需求变化，需求变，一切都变。好不容易兜起来的一个生产线，好不容易串起来了，数到三就 broken 了。所以持续改善是这中间最重要的。因此敏捷开发是什么？是 DevOps 的 infrastructure。如果你准备 adopt DevOps， 先把敏捷弄好，你才拥有这个基础，才不会失败，从头开始。你必须 iteration 的方式去累加，去累加，是不要一次做到位，分个几次做到位，每次得到一个潜在可交互的 DevOps solution。这才是精神哦，每次得到一个潜在可交互的 DevOps solution， 你就会一直一直成长，越接近你的理想，不会达到理想的。好，金石的原则，我本来以为 Link 只是金石创业的一个 很精彩的一个广告，但是后来我才发现 MVP 实际上就是这个时代真正应该开发的东西，这很有趣哦。所以 Link 这一章我把它拿来。那金石的七大精神里面第一条，有没有人知道金石七大原则第一条？好，你有买我的书吗？你没有，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买？哦，你有，好，你有，好，谢谢你把机会让给后面那位。你有买我的书吗？你也有，那你还举手干什么呢？找一个没买的人举手。哦，那位，你没买，你怎么可以没有买我的书？好，贵姓？书。请坐，请坐。一本多少？登记一下。这是开玩笑的哦。谢谢，书兄。那本书讲的是金石七大原则，第一原则叫做消除浪费。那你听过以后把它记起来。消除浪费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所有人都知道不能浪费啊，那可是为什么每个人做的不一样呢？差别在哪里？在 看见浪费。不信回去试试看，暑假到了以后，孩子待在家里，怎么样让孩子省电呢？在每一个电器用品上面标上他消耗的瓦数，孩子们看到这些瓦数就知道妈把冷气关掉，对不对？因为太耗电了。消除浪费第一个动作，看见浪费。同样的道理，移到 Debo， 你的开发流程到 Release 到客户到 Bug 回来，这个流程里面哪里浪费你最多时间？一个一个部门之间本来就都有隔阂的啊，把这个隔阂拿掉，你就得到更好的 Debo， 更精进的 Debo。就这样的，先看见它，你才可能移除哦。所以不要盲目的去定你的计划，而是先把现在自己的工作流程串起来，分析它，然后看哪里最浪费时间。OK， 就把那个浪费的开始拿掉。排第一名的可能就是开会，开会通常是最浪费时间的。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会议变得有效？又少，就是所有的开会都在 LINE 或是 Facebook 上面，对不对？台北市长做的最好的示范，虽然 LINE 不是很好，对，但是起码它是绿色的。OK， 再来呢 ，DevOps 是一个理想哦，你不管怎么样的演进，你一定会有 limit。这张图来自于原作者 Patrick DeVos。他的 DevOps 用这张图，所以我最后代表的是这张图。他的目的快速交付，快速交付客户喜欢了。好，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刚刚是用专案的角度，现在来看专案演进的过程。2000年以前 Waterfall 红极一时啊，大家努力的规划，CMMI 出现，规划的非常的仔细。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哦，规划可以让你拥有信心呢。但是会让你失去改变的能力，所以适度的规划 just enough 才是对的。你保持你的东西叫什么？应付需求的变化。OK， 那 DevOps 每天都会让你感受到这件事的。来，我们看 business plan 做出来以后，这是一个 idea， 定了一个 planning， 然后开始开发。这边打叉是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阶段，中间都有一个隔阂。我就给他一个叉，这是开发阶段。开发完了以后，有所谓的 alpha test、beta test， 怎么样？开发团队不要再动了，全部交给什么测试团队做 QA。这个笑话现在已经没有了哈。那 QA 测试完了以后，丢给 operation， 所以每个都是一个阶段。往敏捷开发2001年，严虎城，17个伟大的人物开了一个，写了敏捷宣言，四大宣言，12条规范。讲的就是这个啊，把这个开发过程倒过来了，倒过来什么？测试在这里，边写程式边 deployment 就要边 testing， 没有所谓的工程师停下来，不要再写程式了，然后我开始做 alpha beta， 所以这年头你已经很少听到 alpha test， 对不对 ？beta test 都没有了，都是 concurrent test， 持续的测试，我们称之为敏捷测试。好，然后就很快的 release 了，因为你一天到晚在做 build， 一天到晚在做整合，然后你就 release 很快，但是 operation 没有进来啊，所有敏捷的开发方法竟然没有把 operation 纳进来啊，所以真正在做维护的人经常讲一句话：敏捷适合我吗？敏捷开发里面排第一的 Scrum 是一个一个的 iteration， 但是维护的作业是一张一张需求流进来的，维护的条子我没办法，这是第一个 iteration 做，这第二个 iteration 做，没办法这样做啊，维护作业一直流进来，那怎么办呢？所以 operation 在这里有一个差，从 idea 流到 customer 之间，这是一个断层。2010年以后 ，DevOps 是在2009年出现的，OK， business plan。Deployment testing release 依然一样，但是 DevOps 把 operation 拿掉了，串在一起变成 monitor learning， 不断的学习哦。那如果没有监控就没有学习。Scrum 最精彩的第4个会议哦，回顾会议， 回顾会议用来检讨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目的是什么？检讨，学到经验，改善。所以 DevOps 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你必须持续改善，没有做完的一天。这一张图就是 Petri DeVos， DevOps 之父。他原本没有考虑要叫 DevOps， 他开创了一个，在比利时他开了一个活动叫做 DevOps Day， 从2009年开始，2010、2011、12，五年以后就是今天了。一直到刚刚说不得了，2013年 DevOps 元年，然后刚刚又讲了一次2016年 DevOps 元年，那是明年了，明年的事。OK， 后来莫名其妙就被改成 DevOps， 很有趣，我听过好几次他的演讲，然后他说我没有意思要把他们合起来，但是大家都这么讲，他就不小心成为了始祖，非常有趣，我也希望这样子。OK， 所以一开始我放的 Templates Plus 就是在 San Jose 的时候，2009年这一部片子，我放个一分钟给大家欣赏。大家看，以前思考一件事，如果在你还没有听过 DevOps 这个名词，你只是看了这一场演讲，你会不会跟 Petri DeVos 有一样的雄伟的胸襟，认为这是未来？他认为这是未来。看个两分钟。
All right, can folks hear me? All right. My name is John Allspaugh. I run the operations group at Flickr.
My name is Paul Hammond, and I run the engineering group at Flickr.
Today's talk is going to be a bunch of different topics, actually. A vehicle, if you will, to describe how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s fits together and gets along, actually work together and aren't huge assholes to each other, at Flickr.
But before we get started, we should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what Flickr is. Can everyone raise their hands if they've heard of Flickr? Okay. So for those of you who don't, Flickr is a photo sharing website. At the moment, we store around 3 billion photos. And at any given second...
Okay, 我们停在这里。这么可怕的数目跟各位现在日常的自己的生产线上，你 deploying 的东西跟这个数量相比，它是 10 plus deployment， 就是说它一天可以 deploy 超过10次，用24小时来除，两个半钟头，它只要抓到一个 bug， fix 这个 bug， 两个半钟头以内它可以 update 掉，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印度有一家银行17分钟可以做一次 deployment， 我实在很想搞清楚这跟钱有关系，没有做 UAT 怎么可能 release 呢？对不对？你眼睛没有看到，你怎么会相信它呢？很多东西是自动化里面，眼睛看不到，但是数字会讲话。所以 DevOps 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持续 monitor， get 到那个 data， 持续看这个 data， 所以它类似于你的 UAT。 那为什么它可以相信它呢？因为开发环境、测试环境跟真正 deploy 的环境完全相同。OK， 在云端做得到。OK， 好，结束这一段，各位可以感受到那个感觉吗？你怎么样看到一个 conference， 然后思考到未来 ？OK， 这是一场300集的课程，明天、后天都会有其他的 DevOps 的课程。希望大家这一次里面去思考这些问题，怎么样把你的 operation 串起来，然后你可以到多快，你就想尽办法让它快，越快越好。好，整个由来是2008年那一场演讲，2009年他开始建立，这就是 10 plus， 一天超过十几次，一个工程师，一个 operation 的人员，这是他的数量。每个时代都有一些有趣的现象，那它告诉我们 一个现象，然后看我们怎么去思考它。我再讲一个有趣的现象，写 desktop 的 programmer 什么时候都会过来写 app。 OK， 这是一个好的问题。现在一家公司大概十分之一的人在写 app， 十分之九的人在写传统的程式。 OK， 什么时候他们会串在一起？不久的将来。那这个时候 app 会多少？超过现在的十倍。如果 app 有超过一亿的话，请问你怎么样从这一亿的 app 里面挑到你想用的 app？ 我的天哪，十五秒钟就被 unload 掉了，对不对？每个人要安装软体，第一件事找到五颗星的，对不对？我这个排名第一，好，点下去，然后这个不适合我用 unload。 所以来去之快速，然后你怎么样在这个市场上立刻反应？你的客源在消失的时候，你怎么样 release 一个新的版本再跟上去？这变成你活着的最大的原因哦，很难啊。所以当大家都在写的时候，写程式就进入红海的阶段。好，programmer，写程式进入红海阶段怎么办？很自然的，劣币就会被淘汰哦，良币就会上来，会更明显哦。所以 DevOps 就是这个生存的关键，怎么样让你很快可以活起来哦 ？OK， 为什么 DevOps 会红在这里？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坐捷运上班的，没送东西就不举手，是好。坐捷运上班的时候，你看到那么多人在滑手机，你心里的感觉是什么？来，你的感觉是什么？有没有人要讲话？后面那位是一定要给他的，他举手举得很好。他周边的人因为他而获利。周边有前后左右不够，是举手那位前后左右。当你看到很多人在滑手机的时候，两种思维：第一个负面的思维，你可以写一些更吸引他们的软体，让他们上瘾，最好像吃速士康跟安非他命，对不对？他用了以后，他非用不可。每天早上做捷运，如果他不用，他就怎么样？觉得没有精神了、上班，所以他一定要用你的 app。当然你可以这样想，但是另外一个比较正面的想法，你可以写一些高投资报酬率的软体，绿能软体。你写的程式滑手机所浪费的时间，投资报酬率胜过那个浪费的时间。OK， 当写程式进入红海 ，App 增加十倍的时候，只有这种 App 会活着。大家用的时候会觉得它的投资报酬率胜过那个。哦，但是我还是觉得写安非他命的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对哦，写高投资报酬率不容易，但是绝对可以的哈。那种软体会活着。好，今天的 topic 在这里，1、2、3、4、5，最后绿能，然后一个 demo， 然后现在进入 DevOps 的定义。好，网络上 DevOps 的讲法太多了，错误连篇，尤其是 Wiki 上面的，基本上他说这是一种方法，一种系统，哇，从头都错到尾。OK， 但是我那时候看到以后吓了一跳，回头 search Microsoft 的定义是对的。他讲这是一种 mindset that requires 什么文化来做支撑，需要文化。 OK， Microsoft 是对的， IBM 的也是对的，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英国政府的 DevOps solution， 讲的真是好。开发维运合一，这是我们中文造成的，实际上是开发者加维护人员。我们中文可以咬文嚼字啊。DevOps 是一种组织内文化与既有职责变革。OK， 太漂亮了，这句话太棒。这句话对照到哪一句话，你们知道吗？看板，看板方法是科技企业成功变革的渐进之道，完全一样。所以基本上你们认为我这本书写对还是写错？举手的人就送他。哪一位？贵姓？徐，双人徐，是。 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因为送书是一件很过瘾的事啊，可是财力不够，或者就在场所有人都送一本。敏捷开发法里面很讨厌的一件事就是它是经验主义。你如果没有经验，那实施起来你失败率就会很高。DevOps 也是一样，经验持续的累积。好，问简单的问题，怎么样让你得到足够的经验？不做这件事，但是却获得相同的经验。聪明的孩子。所以你一定是听过我的演讲了，是，谢谢。尽量去看别人的书，把人家智慧的结晶学习下来。所以 DevOps 从哪里开始？看一些成功的案例开始。后面有一位先生举手举得非常好，是，好。所以看板方法可以让你看到浪费，解决浪费。所以你要执行 DevOps， 把Agile 的 infrastructure 先 build 起来。什么叫做 Agile 的 infrastructure？ 就是让你的组织够敏捷。讲到这里就必须讲敏捷四大宣言第一条：人互动重于什么？流程工具。很多公司以为我引进这个工具，我就拥有这个工具的东西。错，错哦。你的流程要跑得顺，第一件事。人跟人之间的问题要先解决，部门跟部门之间的问题再解决，然后跨部门的事情再解决。所以公司需要一种文化的气质，把他们都串起来。很好玩的一件事，敏捷开发最多人使用的叫 Scrum 里面只有三种角色 ：PO 把客户拉进来，他叫 PO。Scrum Master 一个专职的，保证所有的过程符合 Scrum 精神的开发团队。可是有哪一家公司使用 Scrum 的开发方法，全公司的人都变成只有这三种角色呢？没有哦，所有的公司使用 Scrum， 结果组织结构都没有动，还是原本那个样子啊。因为全职能的开发团队里面依然存在 SA， 依然有 SD。依然有 DBA， 他只是把它放在一个全职能的。好，扯远了，扯回来。两件事你要知道 DevOps， 第一个敏捷的维运，尝试将敏捷及精实的观念加诸于维运当中。每做一个决策，思考我是不是够敏捷。所谓的敏捷，最简单的解释是，现在的资讯不够啊，客户都没有给我，我可以不可以开工？传统的开发方法，那怎么开工呢？东西都还拿不全，需求都还没搞清楚，不可能开工。敏捷不是，够两个礼拜做了 ，OK， 两个礼拜一个 iteration， 目前的资讯够做两个礼拜开干。然后客户如果还没有给资料，怎么办呢 ？Simulation 哦，服务虚拟化是另外一个解决 DevOps 最好的方法。为什么一家银行可以每分钟 release 17次？因为所有的关卡、电文的跑送、input 跟 output 都用 simulation 做掉。哦 ，simulation 我是最喜欢的，超过 microservice 哦。因为 simulation 可以让你模拟所有还没有得到的资讯。最好的范例是风洞实验。风洞实验，汽车在风洞实验里面把那个流线型做出来，但是汽车真正出去外面跑才是一回事，对不对？因为地会震动不平啊等等。可是汽车所有的设计都在风洞实验里面做完了。OK， 这个风洞实验就是虚拟化的服务哈 ，service visualization 哈，我最喜欢这个。你要解决 DevOps 的时候，所有的测试问题。用 simulation 把它做掉，只要你 simulation 的环境跟真正的环境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它就对了。OK， 你的开发阶段就非常接近。那另外一个是协同合作，让开发跟维运之间协同合作。最大的是流程步骤跟人。而 DevOps 的定义，如果用字面来看它， 他是维玉和研发工程师一起参与，在整个软体的生命周期，从设计开发过程，以支持与开发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做法，称之为 DevOps。好 ，Dev 下面这个，所有参与开发的作业人士 ，Op 产品诞生参与创作的所有人士，所以 DevOps 是什么？整个企业的变革之道，绝对不止 Development 跟 Operation， 一定会把 VA 拉进来，一定会把后面的库存生产全部都拉进来，变成串在一起。然后一家企业要活得好，越快越好，因为客户喜欢快，时代逼着我们不快不行，所以 DevOps 实际上是一种文化。DevOps 长成什么样子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是指这家企业公司自己决定的。实行 DevOps， 首先规划针对自己公司的运实作方式，我要怎么样才能拥有快速交付的能力，基本上要先从设定目标开始，然后分多期或者是几次把它完成，然后持续改善它来达成目标。为什么要持续改善？因为它很容易就会 broken 的，换新的版本它也 broken， 客户的需求变更它也会 broken。 好，经过这样长期的实作之后，最终自然形成一种组织文化。所以文化是 DevOps 产生的，因为你努力的去做。所以丰田企业跟我们讲，文化是由实作中日积月累而逐渐形成的。我们都讲哦，敏捷开发里面的 Scrum， 当你碰到跟组织文化抵触的时候，谁退？ Scrum 退。但是组织文化跟金石原则抵触的时候呢，谁退？组织文化演进。哦，组织文化这时候会改变，所以金石是未来生存之道。那金石七条原则，第一条是消除浪费。好，那位先生，还有他周边的，是。再来我就只剩下大会帮我准备的赠品。我就知道你们不屑一顾。好，我们进入结束定义这一段，来一场 demo。Visual Studio 2015 Enterprise， 尤其是 Enterprise 的版本，举世无双。好，你们现在是用白底还是黑底来做 coding？ 奇怪啊，你们怎么都跟我一样呢？我们都是年轻人嘛。我只有外面那个是黑底，是白底。真正 coding pattern 当然是黑底，跟上时代。我抓一个你们已经不用的东西来用。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解释为什么。naming 的时候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义。然后第一个动作，这里没有写过 Window Phone 的有没有？好多人都没写过 Window Phone。好，那就看着老先生 demo 一下 Window Phone。对不起，回来。一定要有一个 monitor 的程式。我们写程式很多人都习惯逻辑思维 OK 就过了，但是却不晓得要跟着程式持续成长。很不幸的哦，第一件事哦，你做 DevOps 你需要有一个环境看到所有的 data， 所以 data 收集。因此我做 unit test 第一个动作，我先 create 一个 monitor， 然后我把它收起来。第一个动作我先加一个单元测试。你们会看到一个先写测试程式后写程式的 demo。 OK， unit test 取它 3A， 3A 是为了纪念 Bill Wick。 OK， 加进来 unit test 第一个动作加 reference， 这样子我才可以对它做测试。进来以后既然是纪念 Bill Wick, 所以 3A pattern, arrange, act, assure. 好 ,arrange 里面我开始安排。我现在在 demo microservice 的 code 长成什么样，先做一个很简单的 add method, int-i2。然后 int expect, 三一加二当然等于三，所以这里打错，打成零，应该是一加二会等于三。然后我 create form, 这里 Visual Studio 给提示，找漏掉东西加进来，加进来在 Act 里面用 Form 来加一个 Method, 两个参数，因为这两个 Integer 相加。现在的动作叫做测试开发法。好，把 Form 加进来，加了没有？没有，加进来。OK, 红色的应该消失啊 ，I 打错，消失。然后 assert 测 return 的结果对不对？今天我用 r equal 里面错了，这里应该有一个 result。加完了以后 ，return 的值摆在 result 里面，这里第一个 expect, 第二个 result。好，程式写完，这里说我错，为什么错？隐含转成 integer, add method, 不管它，请帮我 create。嗯？已经 create 过了，那为什么他说我错呢？嗯哼，所以在这里第一个动作，对，先改成 return integer, 然后每个人的习惯可能不一样，这是我的习惯，所以我习惯用 result for, 好，什么事都不用做 build 它，直接要 build 吗？不要了，直接就 run testing, 红绿灯 testing compiler 过，但是程式错，这是非常正确的哈。先吃到错误，看错误在哪里，拉上来。预期是三，结果是负一，因此没有。点这个收起来。写 code, 写 code result。OK, 现在还在做单元测试而已。I1, I2 错。在这里最好我越明确越好。等一下到 service, microservice 里面就都是 object。为什么？因为 用 JSON 做传输。好，我们再跑它一次。OK, 它过了，这里是绿色的，我们看一下。很奇怪，每次过的时候都很快，不过的时候就很慢。下一次我碰到那个工程师，我一定要问他一下，为什么没过就会比较慢呢？因为显示错误讯息嘛，因为过了也要显示成功的讯息啊。OK, 这是一个 TDD 开发的 3A pattern 的 unit test, service 在哪里呢？来。加 service, 回到我们的 WinForm, 按右键开始加 service, class 类别拉下来，给它叫做 microservice, OK, microservice class, create class, 因为要从外面，你可能会把它写成WCF 的 service, 或者是 SOAP 的 service, 或者是其他 RESTful 的 service, OK, 好，进来 public 刚刚那个 AppMeter 的 service, 在这里你就可以用 board， 因为它是一个 service， 很有趣的。你们等一下可以看到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好，我们叫它 add measure service。然后很有趣，我习惯 type 的目的是我很少用 JSON parser。一定会用到，但是当我传递很简单的参数的时候，我不用它，我自己就 pass 掉了，快非常多倍哦。String input string output 标准的 service 的写法，然后我在里面第一个。Arrange 丢进来的应该是什么东西呢？应该是那个 input string 啊，所以我会 var 一个，假设是 expect， 等于去衔接这个，写一个 JSON 的衔接它这个 input output。Jason 没有动作，就请他帮我们 create 一个 ，OK， 产生的一个 Jason Wow Solution。Jason 丢进来以后，第一个动作当然是 Wow Result 等于空的，还没做事。开始做事的时候 ，If 判断 Type 等于一的时候。这一段做的是什么？这一段诶是有错吗？答错，分号。OK， type 小写 ，type 没有丢进来 ，type 咚 ，JSON type 小写。进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处理。而 microservice 小于100行的 service 为服务，如果你动不动就使用 JSON parser 去 load 去 pass 它，太吃时间了。所以通常我会在前面加一个 type， 这是惨痛的经验之后得到了。加一个 type， 当它只是 integer 两个或者是一个单纯的 array 的时候，我用 type 判断吃掉，就快速的得到那个结果，就是这样的。好。接下来我要偷鸡摸鱼一下，哈哈，我已经写好了 arrange， 直接把它 copy 起来。这个要摆在哪里呢？这一段是摆在这里，已经写完了。哎 ，JSON data 有 error， string type string， 因为没有 return。啊，好，结束。所以建制一下，看它会不会过。好像会过的样子，很高兴。到 unit test 里面去改它，改什么？下面应该都是 service。很多人不知道一个测试 unit test， 实际上，当初 unit test 的定义是一个最小的测试单元，所以叫做 unit test。但是后来演进了，演进成什么样？一个比较完整的环境就叫 unit test， 不一定要。定义在非要一个很简单的测试单元，所以 arrange egg assert 变成有多个，你可以有多个来执行，所以我把 service 全部加在这里。好，加完了，得到绿灯，意思是这个 testing 可以两边测试。好，跑测试方法，哇，这里名字我没改，好丢人哦。第一件事就应该 rename 哈 ，OK，refactor 的动作 rename， 测试的名字要跟你真正的程式互相对照，否则没有人知道这个测试是在测谁呀，哦，这太重要。然后我们跑它，然后跑过去了，然后就绿灯，绿灯就代表 OK 过，来收下来，看 PowerPoint 开始解释刚刚所做的动作。 microservice 是彼此之间具有独立通信能力，并具有明确的 API 可呼叫，而且已形成更大更复杂的应用程式。注意哦， microservice 通常低于100行，但是101行也算 service 也算，所以它的定义没有那么明确。OK， 重点是它的效能要够。Microservice 的特性，第一个，一次只做一件事，确确实实的做好；第二个 ，independent， 非常独立，最好可以所有的 language 都扣它。为什么？因为你想把 DevOps 串在一起，最好的方式是每一个 service 都是一个独立的 end-to-end service。第三个，可独立部署，不影响到其他的，你的部署的速度会快到跟闪电一样。注意哦。因为你只改了这么小的一个 service， 所以其他的东西都没改啊，为什么要全部都一起 build 呢？是只要把它 update 就可以了。好， that's microservice， 容错性高且可靠。原因是因为人类的思维不完美啊，很难写出十全十美的毫无缺陷的程式，因此如果把它极简单化变小一些，比较容易做到更可靠的服务。 that's microservice。好，它的样子是这个样子。传统的 SOA 上面那个第三方的类别库，绿色的，红色的是我们的 platform， 然后下面是业务实现的 presentation layer， 然后 microservice 是什么？垂直应对它，把它垂直切割开来，因此每次只要 update 这一小块就好了，不要这一大块都 update。好，这样子它具有灵活性跟可扩充性。用 SOA 的架构，你看这一根就是 service bus 的动作，但对 microservice 而言，它是更新的，是横向的，这个是 microservice。 下面这一段话是 Martin Fowler 讲，他觉得他跟 SOA 非常大的不同，所以请不要把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当成是 SOA 的架构，不行的哦，因为每个 service 都太小了，它独立完成一件事也太小了，不足以支撑那个 service bus。但是这是一个趋势，各位要适当的选择实际上对你有效益的来用。 OK， 我们来看刚刚的架构是这样，你的程式是红色这一块，我 create 了一个 unit test 是中间这一块，右边这一块是我们的 service adapter， 我们的 service container 是这一块。我用 3A pattern 来写 microservice， 所以各位刚刚看到的unit test测了我程式里面的一个 service， 然后我程式故意写在 WinPhone 上面，因为那个 WinPhone 是我的 monitor， 所以我测到的结果我可以显示在 monitor 上，这是 must。 注意 must， 什么叫 must？ 你写程式一定要眼睛看得到，在 DevOps 的世界里面瞬息就串过去，你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领域，请问出了一个问题是谁出问题？啊哈，你要看得到才知道谁出问题，迅速 identify 是哪个地方出问题，所以我用 monitor 来看。 OK， 所以这是什么 microservice 的一个 architect， 一个简单的架构，你要去 monitor 它，知道哪里出问题。那这一张图的好处是什么？右上角那个是 3A pattern 的创始人 Bill Wake。OK， 我们怀念一下他。我纪念他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头秃得相当漂亮。是我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当中。但是身材绝对不要跟他一样。OK， 如果我们可以用 3A pattern 来 create microservice， 我的天哪！你做完的时候，你测完了，你的 service 有没有问题？用你的 unit test 来验证它，所以你的 quality 会好。标准的 3A pattern arrange act。assert 对过来，我看我还有没有下一张啊？没有，对过来 arrange 的时候用 JSON 的格式跟你的 microservice 互通。注意 end to end communication 必须要有一种 communication 是 loosely coupled，loosely coupled， 所以用 JSON 来沟通。几乎所有的 microservice 都用 JSON 格式，但是 JSON library passing JSON 太花时间了，所以我通常简单的几个参数我会自己 pass 掉。所以你们刚刚看到我自己写一个 JSON， if type 1等于1的时候我自己就抓完了，1跟2拿起来好快，我为什么还要去 call 那个 library？ 但是如果是一个长串的 object 或是 array， 这时候我就会用 JSON library 去 pass 它。 OK， 好，那这是一个取舍哈，设的地方。好，来，这一段是 microservice 的 demo， 接下来讲 DevOps 的原则。Worldwide DevOps 两个很精彩的。Jenny Kim 他讲的，第一个要有系统思维 （system thinking）， 第二个要 amplify feedback 的回圈比什么都重要。我跟 operation 之间衔接，对错迅速 feedback， 让我们的讯息能够快速的同步。第三个文化 culture， 必须要能够很容易掌握，所以脉络掌握问题的全貌。这是他的重点，怎么样来掌握？凡事必有脉络，脉络就是学习全局的思考，金石七大原则第七条，纵观全局在这里上场。第一条消除浪费，最后一条纵观全局，所以 system thinking 用来做什么？我们看得见使用者的痛点，然后看懂组织在做什么事情。然后看透机构的 constraint 约束在哪里，我的约束在哪里，突破这些约束你就会快得不得了。好，所以脉络是重点。第二个很流行的 John Willis 写的，第一个 culture people process tool， 把 tool 摆在最后，把人摆在最前面， process 是中间的。第二个 automation 自动化，想办法让你底层的架构足以自动化， infrastructure as code。 第三个可以测量，什么东西要找出脉络，一定要可以测量，所以要可测。第四个 sharing 互相分享 cooperation。OK， 好，这是 DevOps 的基础原则、指导原则。一种学习协作的文化非常重要，所以你持续去改善的时候，你会发现组织的文化慢慢在改变，就是这样。敏捷开发和自动化测试，测试部署可加速。可以反而增加你的 creative， 你的创新力会增加。第三个回馈回圈可缩短回馈的时间，想办法让你的回馈，客户的回馈，最快的回馈是哪一种？我做完一个 future， 我请客户上来看一下，什么东西最适合做这件事？ mobile， 手机最适合这样，手机不是很适合。开发手机的 run 一个 scrum， 非得等到 demo meeting 的时候才把客户召集做一个 demo， 不做这件事，做完一个 UI 的画面就请客户 identify， 那这是最敏捷的哈，那这是敏捷的回圈，以整个系统作为考量的目标。好，这是原则，跳过原则，我们到实践。通常你必须做这些事，我们通常第一个动作版本控管开始。这是 TFS 最拿手的一件事，Version Control for all， 意思是不要漏掉一些东西。从前我们认为 Version Control 只有谁？只有开发人员有意义啊，误会了。什么叫做活文件？ Wiki 上面的叫活文件， TFS 上面就有一个 Source Control， 就可以把所有的文件大家共同来沟通，那它是文字档。甚至它是 Excel 都可以，共同来编辑，这是活文件。测试自动化 ，OK， 然后主动监控数据，数据化，一切都要看得到，要看到数字，看到意义，看到它在成长，或是它掉下来。第四个用看板，用看板，用 Scrum， 让你怎么样更敏捷。第五视觉化，变更管理，然后配置管理。事故指挥系统，就是你要有一个 SOP 啊，然后持续整合、发布、交付，然后 put developer on call， 好可恶，打电话进来，那个开发人员直接接，我最近 service 的一家银行是这样，行员都认为这是很不好的，直接扣到我们，影响我们开发作业，错哦。你 release 一个东西出去有 bug 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是想什么？恨不得马上把它拿回来，没有人注意到的时候赶快改好再出去。所以客户扣进来的时候是第一时间给你反应，你应该立刻做动作。这是代表怎么样？你缩短了客户抱怨的这条线，你缩短了，这是 DevOps 的一个精神，所以叫做什么？ Put developer on call。好可恶，我也不喜欢的。但是它加快，它加快你 deployment 的 的这个流程，没办法，虚拟化、云端化 container virtualization。我刚刚强调，我刚刚 demo 了一个 microservice 用 3A pattern 开发，但是我强调，我最喜欢的是虚拟化的环境 virtualization。Service virtualization 意思就是说 IO 之间都做 simulation。 当你知道你要跟另外一家友商合作的时候， simulation 它的环境，它的 spec 还没给你的时候，你先 simulate 那个环境，你做完了它还没有给你 spec， 你把你的 simulation 交给它，一切开发的速度变快，客户看了以后，哎，非常好啊，我就使用你的 simulation， 太过瘾了。我们变成客户，他变成 developer， 或是他变成客户，我们变成 developer， 这中间 feedback 的 loop 越短， develop 的速度越快。 okay， 好，工具链的实践，透明化，事故检讨。 okay， 好，Devil 可以有什么工具？微软可以提供的就是 TFS Visual Studio Auto Testing， OK， 所以这是 Hardware 跟 Software 区块。另外一个事件，WebWare 它是讲的是 Process 跟 Human 的 Element。 好，监控数据，今天中午吃饭听到一个人说 Excel 是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我完全同意，完全同意，但是 Excel 可以轻易的汇进去 TFS， 就变成统一的控管。很多人都不知道 TFS create 出来的目的是替工程师减少做 report 的动作。很多工程师误会这一点，那什么时候做文件呢？测试在哪里呢？TFS 里面都有。你每天站立会议的时候 update 一点点数据，日积月累，整个 burnout chart 就出来了，整个 cumulative flow chart 就出来了，整个 breakdown 的 user story 就出来了。 TFS 的最大目的替工程师减少文件的负荷。OK， 你只要每天 key 一些正确的数据。OK， 这是讲 12 factor of app， 这一段在网络上找得到，我只是把它翻成中文而已。各位可以在 PowerPoint 里面看到。终于讲到我最喜欢的东西，服务虚拟化 ，service virtualization。我认为它甚至比 microservice 还要重要。回去以后把该 simulation 的 simulation 掉。思考的方式是，如果我把这个东西放到云端，它可以不可以成功？如果它可以，为什么我 local 会失败呢？两个理由，真正的 end to end， 第二个没有约束。这是两个很重要的思考模式哦。 end to end， 真正的 end to end， 什么叫真正的 end to end？每一个端点是自己可以独立起来的，就像 microservice 一样。 microservice 是一个很小的 service， 100行以内的，它有 input JSON data， output JSON data， 所以它做 process 完全跟所有人没有关系啊。甚至你把 end to end 中间的 communication 拿掉，换另外一个 communication 上去，它一样 work 啊。 OK， 这是非常有趣的。那用 JSON 格式的好处是跟各种语言之间衔接是最好，就好像 RESTful 的 API 一样，呼叫 service 是最好的哦，一样的道理。microservice， 做 microservice 三大步骤：第一个 capture 抓取真正的资料；第二个建模 model 你的 system； 第三个 simulation 把这个资料拿回来丢回去。好简单，可是思维却是这么重要。如果你不够敏捷，跟你合作的客户会觉得，为什么我要把所有的文件都给你，你才能开始做呢？我不是应该给你一个 iteration 够了，再多一点点，你就可以做得很高兴了吗？你就可以开工了？是，这种思维才是敏捷的哦。敏捷不是所有的资料都做完了，都抓到了以后才开工哦。其实是一样的，你抓到这么多资料，开始做也是这里，你只 get 到一部分资料，你开始做还是在这里。不一样的地方，使用虚拟化服务的方式来解决它，我们称之为服务虚拟化 （service virtualization）。OK， 这是我做 DevOps 到目前为止最喜欢使用的一个方法，获益无穷，获益无穷，希望大家会喜欢它，因为它可以解决 end-to-end 的问题。好，一个 idea 从老板的观念里面进来， 在创意阶段，我们可能使用 mind management， 一堆人站着开会，画在白板上。然后我们到提出了所谓的需求，开发阶段呢 ，develop 拿到这个东西，在看板前面每天做战力会议，用 scrum 的方式开始去开发，然后产出一个产品。到部署阶段 release 出去，这里浪费时间，这里 working process 浪费时间，这中间部门跟部门之间衔接浪费时间，要把他们都打散掉，你才可能拥有 DevOps。所以是最好的方式，是一个 idea 提出来以后，我们在一个统一的工作流程里面，一个一个步骤的走过去，所有的人都看得到专案的进度在哪里，专案已经到 development 了，专案产生了一个 bug， 所以几乎是一个统一的看板。是，这个是看板，没有机会 demo 到后面的，但是这张图在讲的就是统一的看板可以统一。而另外这个我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太理想化了，真实的世界做得到吗？做得到，急速开花。如果我说我把整个环境都搬到云端，你一定会思考云端可以做到。答案是 end to end 跟约束这两个。好，底下我就不讲了。好，今天的结束在绿色能源软体，这是我自己定义的，目的是我每次看到人们在捷运滑手机，我就很难过。这里不清楚，是因为这个人长得跟七七锅很像，所以我就把他马赛克，不是应该要马赛克，尊重人权。好，然后什么是绿色能源？定义一下，对使用者发挥在操作跟浏览上的时间，有着足够的投资报酬率的软体，称之为绿色能源软体。我认为软体写到十倍甚至百倍多的时候，只有一种软体会活下来，让使用者操作的时候投资报酬率超过他浏览所浪费的时间。OK， 我觉得只有这种会活下来，是，就是这样。希望大家都朝这种 app 的方式去写它。OK， 好，今天应该结束在哪里？结束在我竟然没有把结束那一张放进来，很抱歉。终于打开 PowerPoint， 收起来，移到最后一张。这一张，因为这张有 QR code， 你可以在那里填线上问卷。好，我有三个东西要送大家。如果你来了以后，你觉得你没有拿到礼物，你不愿意离开的话，那你就不要离开嘛。我不能读后这边，我一定要丢那边。我找不到女孩子丢啊，怎么办？好，今天上到这里，谢谢。
谢谢李智化讲师精彩的演说。各位来宾在离席的同时，别忘了填。